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很特殊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录制这个咱们节目的同时，我也在直播，对对对，在这个小红书的平台上直播。那相信我们海外的很多的华人朋友呢，哎，都有小红书，对吧？都会用小红书。好，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一位特别的来宾来陪我一起做节目啊，欢迎今天我们爱情麻辣烫的嘉宾 Shelly。
谢谢谢谢，我其实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次跟 Estella 一起做这个直播的经历，因为说实在了，我也是素人一枚嘛，对吧？
口才很好啦，
谢谢呀。然后我是这个湾区漂亮过湾区的 IT 从业人员，然后对艺术和精神世界也有着很强的探索欲。
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他是内在特别丰盈的一个独立女性，当代独立女性，非常有魅力的女生，我也非常想更多的了解她啊，对，她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彼此都有这个相互的一种吸引力，希望说有更多的深度的链接，对吧？了解彼此，那说不定呢，我们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头脑风暴一下，可以去做一些活动啊，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在一起玩，对吧？我觉得朋友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基础的点就是说要。就是相互欣赏，对吧？首先你要懂得相互欣赏，相互认可，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对不对？OK 啊，我喜欢男的啊，他也喜欢男的，喜欢，但我喜欢，就是我会欣赏有才华的女生，对，我喜欢就是身上有一些魅力点的女生，然后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很会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我看人也只看别人的闪光点
啊，是吧？你这样你也不累，你这样不累，对不对？你要老看一个人缺点，你会很累，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那我们再次呢要说一下，爱情麻辣烫正在为大家录播当中，对，但是其实我们是直播的状态哈，直播状态，对，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直播，对，那把这期节目呢给它完成，那今天呢
是
请到了 Shelly，
而且是没有剧本的。
完全没有稿子，
对，
没有稿子，人生就是即兴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直播，我跟 Shelly 说，我特别喜欢直播的状态。对，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直播当中。那友情提醒一下我们的新的朋友、新的粉丝，如果这个时候，哎，你一不小心调到了我们的频率，正好呢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也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缘分啊，特别的开心。那提醒一下新朋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好，那如果呢除了车载的收音机，那你如果想说听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来来上那个我们的官网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就可以听到往期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电台，也可以去听听其他的主持人的节目哈。好，那就是有人问过说我们节目的收听率怎么样，曾经我们节目是有拿过奖吧，对，有拿过一个火鸡奖，很奇怪，就是
火鸡
电台那个设的一个奖，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特别受欢迎吧，就收听率高、受欢迎的一档节目，对，所以也是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老粉的支持。好，那也希望说能够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吧，就我的节目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我会去分享一些真实的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故事，甚至是案例，甚至是案件，对，就我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啊，哪哪哪又发生了什么杀妻案呐、然后又什么杀夫案呐、然后又怎么的杀猪盘呐、就各种唰唰唰，然后说 好的好的啊啊，那个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是在路上哈，那个开车注意安全。好的，那今天我跟申丽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对，关于海外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对吧？这个 topic 其实太大了，很多都能聊。但是我
挺好的，
对，但我希望就是说，对对，就自由发挥。然后呢，就是但主要还会是想要让大家来就通过我们的眼睛，对吧？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海外的华人的情感世界啊，一起来看一看，就是他们经历了什么，对吧？我们八卦一下，就是我们身上或者别人身上，比如有一个朋友，对吧？他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我们听到的真实发生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的情感故事，好不好？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对，我要盯时间，对。好的，那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能帮我看一眼，帮我看一眼这个现在。有人互动吗？对，因为我看不清楚。
没有，应该都是。
因为现在在国内的时间是4点多，五点了，凌晨五点。
而且这里应该也看不到，就是有看到来了。
有看到，对对对，有不断人来是吧？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有时差。对，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也是针对这个国内的，对，针对这个中国，所以说会有时差，现在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啊，然后我也在测试。
国内几点啊？
现在凌晨五点。
天哪，这
对、
okay.
对，所以我现在还在测试当中，就是哪个时间段的那个人流会比较多啊。好吧，那先请雪莉来分享吧，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华人圈子里边有什么比较狗血的或者有意思的或者奇葩的这种情感故事。
我觉得狗血的倒没有怎么听说啊，就是因为我的范围也只限于就是跟我很 close 的朋友，那新闻我觉得也不用追了，大家到时候什么九天渣呀、什么之类的，大家看新闻也都知道了。我反而觉得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大家其实会更有共鸣，对吧？
啊，身边的故事来说说看。
对对对，那比方说，情感重建，我也不觉得是真的要用"重建"这么大的字儿，对吧？那基本上，我觉得，那你当你结束了一段恋情，那你一定是从中也更加多的了解了自己，也更加多的了解了，比如说，身为我们女性来说，对吧？对于男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吧？然后那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下一段恋情，把怎么说呢？把我们的幻想，把我们不切实际的 expectation， 落到实际的地方，对吧？那我觉得，既然我们讲重建，那我们不是从分手开始吗？
分手快乐。好的好的，聊分手。
哎，对，首先呢，我觉得分手呢，它不是一个点，分手其实是一个过程，对吧？
痛苦的过程。
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说，好，我们不合适了，夸分，然后就从此一刀两断。
哎，你知道吗？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断崖式分手。
哦，
对，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对方突然间就把你给踹了，
这多 hurt 呀，对不对？
太受伤了。
对呀、所以呢，这种男生呢，真的是
都很渣，是不是？
不行，
完全不行。
对，所以我其实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分手对于女生来说，她是非常需要有一个 proper closure， 对吧？那么对于男生来说，但是 unfortunately， 那男生的话呢，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就是一个坏消息的一个传递者，对吧？
那谁来传递呢？
谁来传递？
哦，你的意思就是可能冷暴力，
不愿意，没
错，可能是冷暴力，
对对对，
就是逼着你跟他说分手，逼着女生跟他分手。
没错没错，
有故事吗？有真实案例吗？
绝对有呀，这太多了吧。
行，尊重你，你想说自己的或者说别人的都行。
对对对，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
但我们想听劲爆
的。想听劲爆的，我没有啊。
没有啊，好，来，
对，
先温柔的来一个。
我是觉得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是共通的模式。就是说基本上这个男生呢，他跟你的就是见面的时间也好，发送的消息也好，就是越来越少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对吧？那你就到你自己都觉得，哎，这个我们是不是快完蛋了？那其实就想要这个效果嘛，对不对？那然后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海外的，起码在湾区这一批啊，就是说我们能够自己，大部分人来到美国呢，其实还是
漂亮国
读书，哦，对对对，漂亮国，对，基本上还是通过读书工作这样过来的，
嗯，
所以呢，其实我认识大部分人还都是蛮在情感经历上还是比较单纯的啊，
没时间谈恋爱。
对
呀，
那么多时间都拿去都读书了读博，天哪，这在漂亮国读书，说实在的，我觉得比在国内要辛苦多了，
更辛苦， 对，
对， 对，
语言方面就已经是一个门槛了。
那个还是最低最低的门槛，
最低门槛
是真的要读很多的书，写 paper， 有多少人在读博期间就是白发刷刷的生出来？对，这扯到哪儿去了？
就是你说很多华人来这儿，这个路径差不多是先读书然后工作，
对，
然后哎什么时候聊到分手啊？男女主角
什么时候
出现？来继续。
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我听到的故事啊，比较勇敢的一个呢，就是 OK 好，这男生呢他就出现冷淡了，然后呢这女生觉得哟，这是不是要完了，对不对？然后比较勇敢的话呢，是跟这个男生主动提起这个话题。那大部分女生也许就是用魔法打败
魔法。
对，那你对我冷，我也对你
冷，
然后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对女生心里会不会有伤害？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他会有一个永远他就是。怎么说呢，这男生呢他是习惯就是这都是别人的错，他不好他配不上我，但是女生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向内找原因。
对，真的是女生的通病，女生通病，就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他总是在想是我的问题吗？是我错了吗？
为什么
我哪个做的不好啊？
是的，
你知道吧？然后甚至是就是为了这个挽留这个情感，挽留这个男人，这个该死的男人，渣男，然后甚至他就是很卑微，
是的，
真的就活得特别卑微，完全就失去自我了。就是什么跪地求饶啊什么的，
对，
跪舔呐，我就觉得太可怕，而且自虐，甚至自虐，拿自虐来去想。夺取这个博取对方的一个同情，所以我觉得太可怜了，真的没必要，真没必要。你继续。
那好，那我讲回就是这个勇敢的跟这个男方
提出来，
对，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这肯定要讲到差不多跟理工生差不多了。
没事没事，你说，你是像是你像讲说理工女生是吧？这个案例是理工女生很勇敢，
不是，这也不是跟。我是说这个方法，因为我就总结到，这只是一个方法，怎么说呢？
太好了，太好了，有方法教我们怎么那个你从女性角度去谈分手这件事情是吧？
不是，他就是先对峙一下嘛 ，confront 一下，然后呢，就是说这女生说，怎么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怎么不出去 dating 一下呀？感觉快完了。
先说是打电话还是发消息？
面对面，
直接就是找到他了。
对对对，然后呢就说然后这个男生说呢，那我想要就是冷静一段时间，然后这女生说为什么呀？这男生说不出来，就是他不愿意说。OK， 然后那这女生就说，那是不是你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啊？不是。那是不是你家人怎么样了，什么健康问题啊什么，然后一直问到就是四个都说不是不是不是，到最后一个问题说，那女生说，那你外面有人了。
那个男的什么表情？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默认了。
OK，
所以我说从这个里面我想总结那个方法呢，就是说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Five why， 就是五个为什么。
Five why， 五个问题。
五个为什么。
来，五个为什么。
基本上这个任何事情你问到第五个的时候它就是答案了。
真的是铁律吗？
真的是。杠杠的。对。
来教给大家 ,Shelly。
没有啊，就好像刚才那个。
总有问的技巧吧，问什么怎么问。
不就是问什么，为什么，就比方说。
为什么。
对。你这个就是你到最后一个你 他不用说你也知道，你自己直接知道答案了。
哦，那就是我们先不讲其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就是说男女关系。
嗯，
对。那如果碰到说你感觉对方不对劲，对吧？冷落自己了，
嗯，
然后有可能是想要分手的这个意思。
嗯，
那这个五个 why 怎么问呢？嗯，
五个 why
有没有方向？对，有没有方向？就你刚才，
啊，
你刚才讲这个案例是这个女生一问她你这工作方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嗯，
对吧？
嗯，
然后第二是你的什么家里人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对，就我
第三是什么？是问你身体是不是不行了？
哦，对对对对，他其实第四个问题是
Sherry 聊热了已经，要脱，
哎呦，
好暖是不是？我是暖女啊，暖你。
他其实第四个问题已经问到，就是说，哎，你是不是病了？就是可能你，
嗯，第三个问题还是第四个
？No， 第四个，
第
三
个
我不记得了。
哦，OK。
然后第四个说就是你是不是得癌症了，病了？然后，
嗯，
你知道吗？
嗯，
对，
嗯，
也不是。
嗯，哦，第五个啊，哦，
第五个，那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啊，嗯，
我觉得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就是你其实这个 five why 呢，我们在工作中用的是最多的。
嗯，
就是当你要有个问题，然后你做它的 root cause analysis。那基本上五个为什么，
嗯，
都能够找到那个根，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是黄金定律吧？就我，
嗯，
真的是一个，就是个方法。
嗯嗯，
对
，OK，
对，
嗯。
但是那，OK，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那还没讲完那个结局，
嗯，
结局是什么？
那是分手了呀。
哦，那这女生也很冷静。
这个。
嗯，
冷不冷静，
接受了就接受了，
反正就是，
嗯，
那要看你了，就是，
嗯，
看这个双方，就是假如这个男生他是很想挽回的，
嗯，
他也许怎么怎么样，
嗯，
没准人家也会给他一个机会，
嗯，
但是假如这个男生，
嗯，
那肯定是假如说新欢正在，对吧，
热恋中
啊，正上头着呢，那，
嗯，
那对吧，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这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这肯定是两个人之间怎么怎么样，对吧？
嗯，
那但是身为这个女生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她就是第一很勇敢，
嗯，
对吧？她直接去，要不然你内耗，
嗯，
或者说大家都冷暴力，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的 depends 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OK， 好，
嗯，
我们那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广告之后再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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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我不孤单哦，今天又来一个来自硅谷的这个 IT 业的一位女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话题，来跟大家再次 say hello 一下。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嗯，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爱情麻辣烫的这个主播
节目。
对对对，
嗯，
真的是，我觉得爱情这个话题是我们女生永远的话题。
是是，夜聊是吧？卧聊都可以。对，都能聊的话题。就其实情感真的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是吧？我们这一生都是。要跟这个情字是链接的，对吧？
嗯，
肯定要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是在海外，对吧？又是因为那个我们有在直播啊，在小红书上直播，对，所以就那个官方呢希望我们聊一聊这个重建情感故事，
嗯，
对，那是希望说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就我们分享的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然后呢也能够给大家治愈的感觉，好不好？就真的是听他人的故事然后长自己的见识，对不对？好的，爱情麻辣烫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今天是 Estella Honey 和 Shelly 一起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华人的在海外的重建情感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很难受，对吧？然后无处去倾诉，很难受。其实真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就双重的难受。那你可以告诉 Estella Honey， 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到后台去给我留言啊。我们的官网呢，还有我们的官方的 app 都是下载啊，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搜到啊。那我们的频率大家知道，就是有车载收音机，有两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电台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约会，一种温暖的相互的陪伴。好的，到第二段了哈，第二趴了，就是继续来聊。刚才薛里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分手，一个勇敢的女生，对吧？勇敢的主动的去跟男朋友问
对峙，
对，这算对峙，对对对，就是、
啊、
哎，你为什么
主动提出来，
就是说怎么好像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啊，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一种改变，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那薛里跟大家说，这个女生她的聪明就是说用五个 why。对，就是五个为什么 why 怎么了，然后去问询这个男生，就终于到第五个问题就知道了啊，这为什么要冷落他，就是想分手了，其实
没错
啊，外面有人了。
是的，
还有别的故事吗？
不一定是故事，我们也可以讲讲，就是说那分手之后，对吧，无论是你想分手，还是当然或者说你说那个断崖式的分手，对吧？那
对对对，要讲故事，讲故事，刚才没讲完呢。那个啊，我好累啊，再说一遍。
来。
啊，那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录节目哈，就直播的同时，我们也在录一档这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节目，对，我的爱情麻辣烫的情感节目。那我再把刚才那个故事说一下哈。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呢就是发小红书的那个时间点很奇怪，对。他是在2天到3天的时间吧，就发了一堆，对，他不是以隔天每天发或者隔天发，也不是说一段时间发，他是一下子一天发了好几条，然后建立这个人设，就是啊，他是做护士的，然后好像一年的薪资还可以，年薪赚的还不错，
可以的，
对，
那这种都是就是按小时，尤其是你愿意加班，在节假日加班，
有他有叫他加班，
有的，我是知道，我有一些护士的朋友。一年赚20多万美金也是可以的。
哇，不错，
是真的。
好，那对，那他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断崖式分手嘛，对，这个是一个新鲜的案例，对，我看到的，他就是比如说第一天发了自己的生活啊、工作，然后呢，也又发了那个就是说自己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哎，怎么又马上就发说什么租了个男朋友过节，那又第二天就发了说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了，然后又接着又发了说自己去看心理医生了，说这个男的跟他分手了，他就是断崖式分手，突然的，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他觉得说为什么跟刚认识的这个男人反差太大了，他说之前会觉得说，哎呀，刚开始感觉他特别的专一，特别忠诚啊，特别的怎么怎么的，就是很他让他很欣赏，可是没想到呢很渣。那说一下这个渣男，就伤害这个女生的这个男生呢是机师，飞机师，对，哎，机师不是飞行员吧？不是驾驶员吧？
机师是驾驶员，
就是驾驶员，
对
吧？啊、哦、，OK，
空乘是空乘，机师是机师，
空乘我知道，
对，
因为我在想机师是修、修飞机的嘛，机师啊，就是飞机，
那种应该叫就是维修人员，
维修人员
机师了
啊，那其实他们这个性质就是飞来飞去嘛，对吧？到处跑的，所以他们就是聚少离多，
对
啊，那后来到底是怎么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男的出轨了呢，或者说
我有个问题，这个男的是他租的吗？
不是租的，他当时就是开玩笑，
哦哦，就
是他是
OK，
他写这个就是为了吸引人吧，就这种标题党，然后写哎呦我那个租个男友过节什么体验，就大概这个意思。
嗯，
对，但是其实他跟那个男当时已经在一起了。
哦，
对对对，但是他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就花两三天时间把所有故事都说完了。
哦，
发了好多帖子，好多笔记，然后后面呢，甚至他其实。他发跟那个男的故事的笔记都是用同几张照片，
嗯，
他跟可能就只拍过那几张照片，
嗯，
刚开始是给他就是把那个男的脸给贴掉了，
哦，
就合影嘛，挺亲热的那种，挺亲昵的，
嗯，
然后后来呢，我发现他有就是有几张是同样的照片，是脸没有贴住，
嗯，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哎，那跟大家看看啊，我的男朋友，
嗯，
我找着男朋友了。对对对，哎，怎么在当天又发了说找心理医生了，说断崖式分手了，
嗯
嗯，然后说那男的多渣多渣，
嗯，
对，哎，怎么后面露脸的照片没了，
嗯，
没了，为什么呢？就有人问了吗？说为什么？
嗯，
他说就是大家想看那个露脸的嘛，他说被举报了，被这个男的举报了，被当事人举报了，
哦，
对对对，就
是
侵犯肖像权，对对，隐私权，然后就是说发了他的照片嘛，
嗯
嗯。所以就是这个遮脸怎么遮，我觉得要讲究一下，这得研究一下遮什么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看得清楚，比如说就遮一个鼻尖儿，对吧？还是能看清楚这男的长什么样，对不对？或者遮哪，对，就遮半边脸。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
嗯，
就是说，嗯，人家就是也确实不应该贴人家的照片，说实在的。
现在很多话题都是在跟大家，
嗯，
就很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就是聊断崖式分手，
哦，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词儿就是这种分手形式一点都不新鲜，
嗯，
不新鲜，只是说现在大家哎特别就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嘛，对吧，
嗯，
然后大家都会愿意在网上去宣泄，然后呢更多越来越多人提到了这种就是突发性的分手，
嗯
啊，对，所以就是断崖式分手很吸引人，
嗯，
对对，嗯，
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说我们是被断崖式分手了，
嗯，
我觉得我们女生很多时候就是越来越伤心呢，就是因为她纠结在 why 为什么，
why， 对对
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不重要，因为你就算问到了 why， 它也不会是一个真心的 why。
对，有
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停止内耗，
嗯，
就是不要再往自己，刚才我们第一也讲过，
嗯，
就是，
嗯，
哦我有什么不好吗，我做错了吗，我可以怎么改吗，对吧，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纠结这个 why 了。
对，女生，而且就是说你可以去纠结她的 why，
嗯，
你不要纠结自己的 why， 就是说你不要，
嗯，
我觉得女生有很大的一个通病，对吧，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嗯，
就是总是去挖掘自己的问题，
嗯
啊，我错了吗，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哪做不好呀，哎，啊，你说我改不行吗，
没错
啊，对，然后甚至是很卑微的去祈求，
嗯，
去希望对方怜悯他，
嗯，
然后看能不能再给个机会在一起。哎，我举个例子，
嗯，
我举个例子，
嗯，
对，而且这个例子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的。
嗯，
我看到这个女生分享了这个内容，她说这个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也在海外嘛，
嗯，
她说正好那个时间是休假，就放假的时间段，然后她的朋友也都不在身边，
嗯，
她就是跟她分完手以后，这个女生又回来找她，说你能不能陪陪我？他说我现在好难受啊，
哦，
他说我跟你分手了，
哦，
我特别难受，
嗯，
我朋友不在身边，你能陪陪我吗，
嗯，
然后那个男的就不愿意，
嗯，
那个男的，对啊，那个男的说
好不容易
我已经
了，
对啊，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嗯，
你不要来找我去给你就是安慰你，你知道吧，我曾经也犯过这种错误，
非常，
我发现特别傻，我后面发现我自己这样特别傻，特别愚蠢，
嗯，
一个伤害你的人让你伤心至极，就是说试探你的底线甚至突破你的这个道德边界的这种人，就是你还让他来安慰你，他怎么能安慰你，对不对，你当时可以找这个说你来安慰我这个借口，给他当面给他破口大骂，我觉得这可以，
说实在的，你越投入你就越伤越出不来，
真的
是吧，
嗯，
所以我给，
嗯，
我有一个好的例子，
啊，有什么好的例子，
我的意思是说，
嗯，怎么好法，
啊，分手以后，
嗯，
这个就非常的干脆，就是这个女生非常的干脆，就完全不去再去 你也不能说骚扰吧，就完全不去联系这个男生，
完全不联系了，
完全不联系。
拉黑吗？有拉黑吗？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然后呢，之后我想看啊，可能是几个月之后，这个男生反而过来要请这个女生吃顿饭，
见不见？
但他也不是求复合啊，没有，
哦、
也不是、
哦，
也不是，对，就这个男生已经忘了，也不是。但是毕竟是他伤害了别人，所以这个，然后这女生又没有去找他。那之后这男生请这女生吃个饭呢，其实反而是第一，他也好奇了，你还好吗？这毕竟谁是爱过的人嘛，对吧？
嗯
啊，
他以为别人离了他活不了了，
啊、
或者活得不好。
你还好吗？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断崖式的分手，所以他其实也想看看，就还是有点，还是有点。怎么说暖意在心头吧，
真的假的？他不是自恋吗？
不是，
这男的
不
自恋，
真的不是、
嗯、
啊，真的不是，
他真的想关心他，就觉得说毕竟是曾经在一起过的人，
因为你断崖式分手，然后之后人家没来找过你，那你毕竟是爱过的，
但是不还活着，
不是因为就是说什么是不爱而分手，对吧、
嗯嗯、
然后这个男生其实
就是因为不爱而分手的，他为什么，他是为什么
分花吗？还有更爱吗？
哦，好吧，
男人是可以同时爱几个的，好吗？
嗯，
对不对？
嗯，
啊、然后那这个后来他们见面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其实还说了一下，就是我很佩服你。
这男人说我佩服你。
对，因为就是分手以后跟不哭不闹不怎么样。
不上吊。
对，
嗯，
就是还是，这好过。本来已经人家就是巴不得又赶紧甩掉，你还在那儿死皮赖脸的跟个膏药搞不掉的那种，
嗯嗯，
何必呢？
嗯嗯，
啊，就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
嗯，怎么讲哈？其实就是说，我也不能觉得它完全是正面的例子，就是因为你这样讲会让人家觉得说，那我发疯不行吗？
可以，但是不要去找那个男的去发疯。
嗯、啊，这样子啊。
那你的，那你
但比如说我，
就是、
我就举例，
你本来是个女神，你只要把她搞，你得、
哎、女神也是人好吗？女神也有八字，要宣泄的时候。
是，但你不需要在她面前把女神的形象尽毁，成一个女疯子。你可以在你朋友面前，你也可以在你的朋友面前发疯，但是你不需要在已经。不爱你的、
嗯、
想要尽快摆脱你的男人面前发疯。
哎，但是如果你真爱这个男的非常深，对吧？
嗯。
然后呢，就是甚至超过你对自己的好，自己的爱，就都不爱自己。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我曾经就是这种，就这种类型，就是我是付出型人格。
嗯。
就我会说，我完全 all in 一个人，就我真的很爱很爱，很 deep love， 就、
嗯、
然后我就对他非常好，就是我可能甚至把我自己忽略了，然后甚至是去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卑微的那种爱，
明白，
你知道吧？
明白。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卑微的人，而是因为我爱他，
嗯，
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点病态的人了。
我明白。
对，就不是完全当时的那个真实的一个自己，就很辛苦，你知道吧？
我觉得
非常的辛苦。
这个是我们，
而且我心甘情愿付出。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吧。
嗯。
就谁没有那个时候呢？
嗯，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鼓励。
嗯，
也不是鼓励，就是我可以接受，就是说，
嗯，
如果一个男人他真的突破你的底线，比如说你是很专一、很忠诚的人、
哦，
但是他可能因为在外面这个沾花惹草的，对吧？
嗯、
哦，带了一些病，对吧、
哦？
甚至这个病都影响到你的身体了，
哦，
对不对？或者说他在外面的惹的这些事儿、
哦，
那些女的来找他了。然后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对对，影响到他的正常的这个生活轨迹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女生你一定要去处理，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事情，你要让这个男的知道说你做了什么破事儿，对吧？你不单是辜负了我对你的好，对吧？我对你的感情的付出啊，那你呢？还就是弄了这些垃圾人，然后来影响我。
嗯、
我觉得女生你一定要说。对，你不能说哎，我还要为我什么自我形象、女神形象，然后我就不说了，我就忍气吞声。这个时候要发疯，而且就是要对那个伤害你的人发疯，真的。
我不觉得，
但是未必说一定要面对面哈，
不，
小心他要伤你。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要谈论这件事情，要把它拎出来谈论。
嗯嗯
嗯
嗯。
但是呢，你谈论的时候
得有，
不是用发疯的，
说话有技巧。
因为老实说，你 emotionally。
对，复仇也要有计划，对吧？也要讲究方法，
对对对、
嗯，
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嗯，哎，我好想聊复仇哎。改天聊复仇吧，就是说哪个男人对不起你，然后你怎么的，是不是？就是，哎，你知道我以前是特别，
嗯，
就很绝对的一个人，就我有洁癖，我在情感方面有洁癖，
嗯，
我会觉得说，哇，我对爱情就是想的特别的美好，你知道吗？我觉得爱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嗯，
啊，然后我希望它是干干净净的，
嗯，
然后呢？如果这个男的他破坏了，
嗯，
对他毁了我对所有的爱，对爱情的一种向往的美好，
嗯，
我会觉得他很脏，
嗯，
你知道吗？他很肮脏，本身首先他就
不想碰
他，
他
就是个脏的人，
对，
对
不对？
然后他又毁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情感世界，
嗯，
就会让我很崩溃，
嗯，
对，就是我就在这方面我真的有洁癖，我相信很多朋友，女生朋友都是这种，就是尤其是你是本身就是一个很专一的一个人，很忠诚的一个人，
嗯，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这样来，就是一方面是伤害你，一方面是他打破了你的这个精神世界，你的情感世界，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污留了污点，真的就是严重到这个地步，
哦。
真的，你就会觉得是个垃圾人。好的，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又要到了。讲到垃圾人的时候，好激动，差点忘了这个时间哈。啊，我们定点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今天呢，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来自硅谷的一位非常这个很丰盈的一个女生哈，就是内在内心世界非常丰盈的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 Shelly 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华人重建情感故事，是不是？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见喽 ，See you later。
其实我们这个直播聊的真的是
很爽吗？
哎呀，想到哪儿聊到哪儿。
对，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宾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的，那回来了，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哈，关于这个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啊，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烫舌头了，烫嘴，《爱情麻辣烫》。对对对，然后呢，我身边今天是个特别来宾啊，是来自硅谷的 Shelly， 再次 say hello 一下吧，因为有的人可能刚打开收音机。
好嘞，好嘞，大家好，大家好，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大湾区啊，深圳。
哦、
然后呢，对，
现在换到另外一个湾区。
没错了、
嗯，
对，所以也是一个 IT 从业人员以及文艺女青年。
嗯哼。
Estella，
嗯，
你知道吗？是我其实是学外语的，然后我的二外呢、
嗯、
是德语，但是德语有个大舌音，就是你刚才在。
我天哪！我能嘚10分钟差不多。
你太厉害了。
5分钟，5分钟，就是看、
嗯、
看状态，看状态。 对，因为我肺活力不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嘚儿特别嘚儿这个，就我先天的先天的。哎，你会这样吗？来，你看，你会吗？
都不行，
就是舌头能卷起来。
哇塞，厉害！
这个塔口你看卷成这样，你能行吗？还有还有一种这样，
嗯，哟，你。天哪，你太适合做这个，
太适合什么？
做主播
了，我就做舔狗。
你知道我当年学德语的时候，为了发出这个大舌音，
嗯，你就找男朋友练练舌吻是吧？
对，刷牙，然后那个就是靠刷牙，但是我必须要承认，
练出来吗？刷牙可以
练
出
来啊？
是吗？
练不出来啊，就是你要含着水嘛，对吧？
哦，
练不出来。那我唯一可以做到的呢，
一镜子都是水。
我唯一可以做到呢是小舌音，
小舌音啊，
小舌音
来一下，
就是在这个喉咙地方，不是 ，merci au revoir， 就是那个
感觉好像下一秒弹老弹叫吐出来。
没错，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但是我后来得到安慰的呢就是，这个大舌音呢是。农民发大舌音，人家贵族都是发小舌、小舌音的，所以法语呢都是小舌音。
那我是农民中的贵族，就是我，我都行，我都行，对对
对,
对，
你都可以转换自如。
对对对，就是轩里是因为这个爱上我了，是吧？因为我会嘚，而且我还不同的，
是个技能，
不同我都可以，就
是
不同调的那种，对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这个我觉得唱歌应该也不错。
还好吧，
唱歌的时候其实也会用的唇，但不是用的舌，用唇。
就我原来高中的音乐老师特别喜欢我，就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是一个很懂得鼓励人的人。对，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就上音乐课嘛，我会觉得说，唱歌不是我的强项。
嗯，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说，他说你是典型的女中音。
哦、
哎呀妈，你这个感觉你知道吗？他看到我的闪光点了，然后让我从这个自卑当中会觉得说哇，我是很特别的，因为女中音很少，相对来说，女中音很少。
我
对，要么女高音，要么女低音。
我就从你说话呢，就是你的胸腔共鸣还挺强的，然后嘴巴也
可以打得开。其实我是偷懒的，我经常偷懒，我经常用嗓子说话，所以我嗓子会累嘛。
嗯，
我是偷懒，对，而且就是内衣有点紧。所以就卡住了，你知道吗？那个丹田，到这边就卡住了。哎，是真的，真的内衣有点紧，又胖了，又胖了。
明年，明年啊，明年再来一个 flag。
对对，大家赶紧那个什么的，就送我内衣吧，或者那个那个商家啊，可以赞助了，可以赞助。我下次直播卖内衣，卖 bra。
嗯。
所以我觉得我跟Sherry特别好玩，就是为什么说聊得来的人嘛，就是说，哎，我给你递一个话头，对吧？你能接住，然后呢，或者我说什么，哎，给你灵感了，
没错，
对不对？然后你刚才说的话也给我灵感了，就你刚才讲到说那个，哎，对，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就是工作技巧、工作技能用到谈恋爱这件事情上，这个我都很想学。对，因为我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什么工作狂，我是一个女强人，我很独立，但是我就是我的女粉丝，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我的女粉丝。那我真的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的一些粉丝朋友，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优秀，在不同领域他们都很优秀，所以我说我很幸运，我能认识到他们，这是相互的嘛，对吧？然后呢，她当时就提醒我，她说。是因为你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不够努力。他说，如果你把那个工作的那个劲儿，他说你拿个30-40的，花到你这个找男朋友的这个事儿，他说你不信你找不着。对，但是很多人对于女人都有误区，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了解，对吧？或者说你以他的这个职业去判断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做媒体的，哎，他长得好像还行，是吧？哎呀，你们这个圈子那是不是都有的挑啊，都有的挑，或者说你就不缺，对，很多女孩就是被误以为说不缺，其实都缺，真的，很多帅哥美女都缺，对，
尤其是美女，所以 Estella 还是单身。
那你知道我一直是红娘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真的是上天派来的天使。真的，我帮很多人链接情感，然后别人都成双成对了，对，有的还离了，然后我还单着呢，有的人娃都生了，然后我还单着，对， 啊，就真的有粉丝跟我说，怎么还没结婚呢？
嗯，
他说我参加过你节目。啊，那不，他说听过我节目，还有参加过我线下活动的，
嗯，
都人家都谈恋爱，都谈多少回了，
嗯、
对，都谈恋，都结婚了，
数量不重要，
啊、特别好，
质量，
对，质量很重要。
我相信，就是说能够让你去谈恋爱的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质量的，你这段感情一定是很有质量的。
嗯嗯，
说数量真的不重要，你是守得住寂寞，对吧？
啊，我特别耐得住寂寞。
是啊，
嗯，
所以你能够挑到的人，你也是能够奋不顾身的投进去的。
嗯，是的，是的。
只是撤出来有点难。
对对，哎，你懂，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是我要是就以前是那种很容易沦陷的，那后来就现在越来越经历过一些人一些事以后，你越来越理性了。对我，但是我总的我的这个人的基调还是比较感性。我还是偏感性的一个人，只是说我就是现在是吧，摔打过了，摸爬滚打之后学聪明了。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女人都越活越明白了，就是你从一个从男人的角度去面对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会理性很多。就男人怎么对女人的，其实女人就应该怎么对男人。学男人怎么对女人，你就能够更理性，你知道吧？就大家很多女人都知道说男人很现实，是吧？很多男人都说，哎呀，你们女人太现实了，你们太物质了。他觉得女人追求物质就是现实，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讲，对吧？不能把说他对物质的追求就等同于现实，而是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他就是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对吧？就是导致说很多女生她们在物质方面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其实在过去的年代，那更是你说这个在过去年代不是都要求什么什么几三金啊，什么彩礼啊，什么啊聘礼什么东西的嫁妆，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人的这个什么上层建筑还是要建立在这个物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不对？这样拉回来，我还是想听薛里、哎、听薛里说。
我都已经被你拉走了，
就我看他眼神已经
在脑子已经转到其他方面去了。
对，他眼神可能已经在发散思维了，在想哎那个好像想到什么事儿了是吧？
没错。
那大家拉回来，继续来用你擅长的，就是工作方面，你用过什么工作方面的一些技巧在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首先，我不赞成。完全理性的去谈恋爱，
嗯，
说实在的，我觉得你一段感情你要用逻辑的刀来剖析它，就会非常的没有意思。我其实不赞成。但是呢，我也不觉得你这个就本来这一段感情里面已经是这么多情感的成分了，然后你还要用非常 emotional 的方式去处理，我也不赞成，那就会越来越乱。对，所以呢，我是想到在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工作中，或者说普通的朋友，你也不会全然带着 emotion， 对吧？你不会带着一个 complain 的一个就是抱怨的一个态度，先预设了一个态度再去聊这个事儿，谁愿意理你啊，对吧？所以呢，我是想，在我们去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有 conflict，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首先第一，我们要讲事实。对吧？那个事实 the fact， 就是你观察到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先把事实列出来。那你观察到的事实，我引起了我的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很受委屈，我觉得好像没有被关注到，我觉得我好像被忽略了之类的，对吧？那是你要可以表达。我感觉到什么？那我感觉到什么？我自己在剖析一下，我为什么会觉得受伤？我为什么会觉得委屈？其实他没有满足我的一个什么样的 needs？ 就比如说，我需要有安全感呀。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朋友聚会里面，你好像忽略了我，你好像跟我观察到，别说好像啊，就是我观察到你跟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或者当我什么样的时候你没有怎么怎么样，这个得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大家不需要 argue 的。假如说对这个事实我们都有没有认可的话，那就不行了，对吧？那首先是要事实，然后我觉得什么，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其实我是有安全感的需要。其实女人说实在的，在一段感情里面你是需要感觉到爱和安全感的，就是非常基本的需求。
对对，
都不一定是钱。
钱
我们自己不能挣吗？
就是
女生现在都很厉害的好吗？对吧？那 那接下来好，那你可以让对方给他一个机会讲讲，那他其实首先事实我们要 clarify 是不是一样的，然后那对方这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感受，
嗯，
那也许我做的事情也 hurt 到对方的一些需求，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这个都可以讨论，
嗯，
然后，
嗯，
那我们在双方的感受以及需求都已经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再 bring up，
嗯，
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嗯，
对，
嗯，
就是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方法来讨论一下。
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啊，
嗯！
这个就是你是说，在工作的时候，
嗯，对
吧？
对。
然后遇到一些问题，你肯定就会偏理性一些，去就先抛开情绪。
我可以
抛开 emotional 啊，
我可以举个我工作中实际上应用的例子，
嗯，来来来，
也许大家可以就是在情感中哈，
能用上的。
对，那这个工作中的例子呢，就是。我在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那我是 product manager， 然后我跟一个 project manager，我们俩一起合作，那就我是产品经理，他是项目经理，那然后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个东西，我很熟悉，要做那个事情我很熟悉，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就代劳了。
你代劳了，
我
是你主动的，
对，
你也没有问他你需不需要我帮你，
没错了，对，我代劳了，我心里还在想呢，我可是帮了你的，因为我们俩关系也很好，很好的关系哦，我觉得我是帮了你的，我心里想你就是，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right？ 结果呢，在我们俩有一次就是 one on one 的时候，他其实呢 complain， 他说 Shirley， 他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项目里面，我就只是一个 admin， 就是一个什么小助理之类的啊。我只是一个 admin， 我都没有provide value。
还没有存在感，是吧？
对，我没有什么实现价值。然后呢，我当时心里听了非常的 shock， 我心里想，哎，我做了 action， 我做了更加多的事情，我其实期待着呢是被。appreciate，
哎，
为什么对方不仅不 appreciate， 还觉得还过来 complain， 但是我当时因为是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状态，我并不能够立刻的反应过来，那我就记下来了，然后那我第二次再跟他 one on one 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再讨论一下，然后我就说，哎，那我是这样，然后呢，然后我说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再说，
其实第一次跟你聊的时候，你没有说感受，你也没解释。
我没有说，因为我很 shock，
也不解释，就是 shock，
对，我很 shock， 我不知道怎么样反应，因为我也觉得很委屈啊。哎，这个项目我可是做了，就是比我的本职工作还要多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帮了你的，你不用感谢我，反而过来抱怨，对。然后呢，但当我回去之后，那我在想，哦，那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其实他也需要，并不是说他不要干活就好了，对吧？他其实人人都是想要他也是个认真非常认真工作的人，但他觉得他没有让他做，反而让他觉得他没有 deliver 他的价值，他没有实现他的价值，他感觉被 left out， 就是没有带他玩的感觉，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我出力反而不讨好。
对，
是吧？
是的。
但其实是因为我也没有尊重别人，我没有问他，你是就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你是 prefer 你做呢，还是我帮你做呢？我没有问人家，我就自己做了，我还觉得对他好。其实，no， 我想要自己做，这好像妈妈对小孩子一样嘛，我帮你做还反而是为你好，
对
呀，不是对吗？你没有尊重我，对。那这样子我们摊开来之后呢，哦，那我也更我了解了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也了解了这伤害了他的什么的需求，那我们再 bring up， 我就说，哦，那以后的话呢，那这个我在开会的时候我会 involve 你，而不是说现在我可能就做了，
就是 Shirley 举的这个例子哈，也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对，就是这个点呢可以用在生活当中，就工作方面，也可以用在情感方面，就是说其实你不管 在情感方面还是在人际其他人际交往方面哈，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是对你来说是很烦恼的啊，甚至是让你很焦虑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情绪。
嗯，
对，那你会一直带着这个情绪来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失去这个理性，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的情绪大于就是说要怎么讲，就是过于的情绪化，然后呢让你失去判断力了，然后你反而你没有精力去想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对，后来我真的是就是我跟我一个前辈，不是前辈，是一个长辈，对，我跟他说这个事，我说哎我碰到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特别焦虑，然后这件事情焦虑到我睡不好。对，然后呢情绪也不好，然后因为我失眠，然后我就导致我身体不舒服，就各种的反应都出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先放下情绪。对，你放下情绪呢，然后呢你告诉自己就是啊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哇天哪，真的就是恍然大悟。
嗯，
真的，所以说大家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多少可能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出现，对不对？
嗯，
但是呢告诉自己先抛开情绪把问题解决。想问一下Shelly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
没错，
什么感受？
我觉得首先很兴奋，对吧？没有安排马上来了。其次的话呢，我觉得 Estella 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谢谢，
让我立刻进入情境，
进入状态。
没错。
嗯，
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紧张。
嗯，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沟通非常的顺畅。
对，我希望是大家都在轻松愉悦的一个状态下来聊出自己的心声。好的，要说晚安了，各位，最后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